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的研究者进行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开始扩散的时间，要比中国当局对外宣布的时间还要早得很多。美国哈佛大学医学中心、波士顿大学公共健康系、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科学家都表示，武汉市的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片显示，从去年8月份开始，武汉医院停车场车流量急剧增加，在去年12月达到顶峰。中国当局在那阵时就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做出有关疫情的报告。威图片显示，武汉天佑医院在2019年10月停车场内有285辆车，一年前则是171辆，增幅为 67%。 这个研究报告还说，武汉医院停车场车辆往来增加和中国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咳嗽、辐射等关键词的搜索请求增加同步。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官方传媒斥巨资在美国报章刊登广告或支付印刷费用，显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美国的报章来做宣传。美国每日通话新闻网站9号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在过去四年中花费将近1900万美元在美国报章刊登插页的广告或支付印刷费用。每日通告是根据《中国日报》6月1号向美国联邦司法部提交的外国代理人活动报告了解到上述情况的。调查话，《中国日报》2016年11月份以来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支付了460多万的美元和将近600万美元用以刊登《中国观察》插页的广告。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批评美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来未有对中国国有电信企业进行恰当的监管。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美国政府20年来对在美国营运的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监管几乎等于零。报告点名批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和由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组成的电信小组，说中国电信美洲、中国联通美洲和太平洋网络公司等中国国有企业都得到 FCC 批准在美国营运。今年4月份 FCC 向这三间公司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就为什么不应该取消他们在美国营运许可证做出说明。这三间公司都呼吁 FCC 不要吊销他们的营运许可证。报告敦促 FCC 迅速就是否吊销这些中国公司的营运许可做出决定。美国参议院星期二6月9号以98票对0票无异议批准由布朗上将担任空军参谋长，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一名非洲裔美国军官领导一个军种。在参议院确认这项任命之前，布朗曾经担任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负责美国和印太战区的空军行动。5月25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白人警察以膝头哥压住条颈之后不幸死亡的黑人男人弗洛伊德，他的葬礼星期二上就在他成长的德州休斯顿举行。弗洛伊德的悲剧死亡导致全美国各地引发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抗议活动。他的亲友邀请了约500人参加葬礼，场外还聚集了众多哀悼的民众。主持葬礼的莱特牧师说，这场仪式是为了庆祝弗洛伊德的生命，他将回到天国。达赖喇嘛首张音乐专辑《内在世界》（Inner World） 将于佢85岁生日当日7月6号发行。《内在世界》历时5年完成，以达赖喇嘛的教义同埋土文为主题，共收录11首曲目，将与配套的小册子共同发行。专辑制作人朱奈尔·富宁认为，而家发行呢一张专辑意义非凡， 佢话专辑试图帮助好似佢咁样一样嘅普通人。出售专辑嘅净收入将会资助美国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以及一个由埃默里大学同埋达赖喇嘛共同创办嘅国际教育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走向，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集中报道有关香港在昨日纪念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6980000人大游行一周年，在武汉肺炎疫情的限聚令仍然生效之下，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二未有发起纪念活动。但有香港的网民就号召在傍晚在中环进行流水式的游行，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响应，一度是占据中环的马路游行。防暴警察就严阵布防，并且多次发射胡椒粉雾和胡椒球弹去驱散，结果有53人被捕。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大批的游行人士高举香港独立旗帜，并且高呼口号。参与游行的中学生就说，过去一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有很多人怀疑被自杀，又认为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星期二即是6月9号踏入一周年，去年的今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超过100万人在炎炎夏日上街游行，揭开至今一年仍未结束的反送中运动序幕。今年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实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8人聚集的限聚令仍然生效之下，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未有发起纪念活动。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记者会上表示，6月9号反送中100万人游行一周年，但是一日限聚令仍然生效，都难以举办游行等公众集会。民阵亦都不打算纪念反送中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仍然是一个现在式。
我们没有能力去纪念，因为反送中的运动是延续到今日仍然未停止。这一场运动仍然是一个现在式，未成为一个过去式。只是这一场运动，我们越行变得越艰难。香港人奋力反抗之后，共产党的打压变得越来越严厉。
岑子杰表示，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最初是来自去年6月15号在金钟太古广场外面挂上标语的梁凌杰。当日他挂的标语写上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 Have Hong Kong。
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香港人讲的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五大诉求是要求撤回送中恶法，撤销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追究黑警的责任，立即上普选。我曾经都觉得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我们都成功撤回了送中条例啊，但是林郑撤回送中条例接住落嚟嘅就係另一条有机会令到我哋香港人被送中嘅国安法。
梁凌杰身穿黄色雨衣在太古广场外挂标语期间失足从高处堕下，不幸身亡，成为反送中运动首位牺牲性命的人士。岑子杰呼吁香港人不要忘记运动第一条命。民阵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梁凌杰死记当日，着上黑衫并且系上白丝带，到太古广场外面梁凌杰堕楼的地点献花。有网民透过手机通讯程式和网上讨论区发起六九香港人抗争一周年港岛区大游行，傍晚五点半放工时间开始，透过手机通讯程式号召市民到中环遮打花园集合，因应警方布防的位置进行流水式游行。傍晚七点左右，响应游行的市民亮起手机的灯光，从遮打花园和皇后像广场一带向西游行，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响应，大批游行人士占据马路，令到交通受阻。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五月底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下，大批游行人士仍然高举香港独立的旗帜，并且高呼口号。亦有游行人士唱反送中运动最流行的《愿荣光归香港》。参与游行的13岁中学一年级学生张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今次不出来游行，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希望捍卫一国两制和香港人的自由。
我们原本享有的自由，我们不可以被他无啦啦被人收回，一国两制这些都是我 们在97年之前已经签订了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基本法我们不可以被他无啦啦他一句话国安法国歌法，这些就立刻令到我们就享有不到这些自由。
张同学表示，去年11、12月左右才开始觉醒，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主要是不想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加上警方涉嫌滥用暴力，很多怀疑被自杀的个案令他很心痛，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他自己。问及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感受，张同学表示有很多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他认为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
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很多我完全想不到的东西， 我今年都是得中一， 我不知道要，即是有时候我都会想我不出来不出来好像都可以的，因为我这么小个，但其实我都不懂说，一周年我们有很多人被自杀，很难忘，我希望可以快点可以光复香港，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
参与游行的歌手阮文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月9号对香港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北京、香港政府对香港人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打压已经到了一个没办法容忍的地步，他仍然坚守初心走上街头，但是代价会越来越大。对于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后，仍然有这么多游行人士高呼香港独立的口号，阮文安表示反映香港人面对极权完全没有退缩，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坚守初心，也都是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的决心。
而家大家俾讲呢个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系非常之响亮，其实对于即系呢个系因为中共嘅政权已经将我哋香港人压到冇办法再压，我哋唯有 即係呢個真係我哋噏即係一路講嘅就係唯一出路。除咗呢樣嘢之外，好似真係冇辦法可以改變到，可以再爭取翻我哋嘅一啲自由民主咁樣。咁啊，呢個係我哋嘅信念，亦都係我哋向全球發出我哋嘅聲音。我哋香港好有我哋嘅信念，好有我哋嘅想法，去對抗呢個中共嘅暴政、中共嘅極權。我哋係從不畏縮。
70后从事高科技的香港市民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是表达对北京、香港政府和警察的愤怒。他感到很多香港人都很压抑、很悲观。他认为今年的六九一周年大游行的人数减少，主要是被疫情影响，他都不敢带同小朋友上街。何先生坦言，虽然港版国安法未公布细节，对香港人上街抗争仍然会构成更大压力。
因为就算你点应承咗国安法，点样影响好少撮人，但系执行嗰个系边个咧？拉人嗰个系边个咧？然之后拉咗人喺边度审咧？系咪好似以前去劳改营咁样审都唔使审咧？冇人知道。
何先生表示，在国安法的阴霾下仍然上街游行，是怕再不出来，不知道将来还可不可以出来，也都希望争取国际关注，让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
争取个国际的关注，希望更加多人 去抗拒中共的强权和高压统治，和剥削香港人的自由，令到香港冇晒佢嘅核心价值同埋佢嘅优点。咁其实我哋想要翻香港系回归之前嘅香港，好简单嘅啫。
防暴警察多次发射胡椒喷雾同埋胡椒球弹驱散游行人士，有记者同埋市民受伤。警方星期三即系六月十号凌晨喺面书贴文表示，截至到凌晨，警方在中環一帶拘捕了一共53人，包括36男17女，涉嫌參與非法集結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等。被捕人士當中包括身穿反光背心的義務急救員和元朗區議員杜嘉倫。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到會不會為了去年6月9日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宣布繼續在立法會議讀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感到後悔。他回應表示，過去一年的困難大家有目共睹，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除了香港政府之外，各個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吸取教訓，就是香港承受不起亂局，因為疫情而引發全球大衰退。他希望回復社會，讓市民生活。他相信這個是大家的共同願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年前的6月9日，香港百萬民眾上街反對逃犯條例修法，之後香港爆發了長達半年的激烈反送中抗爭。隨著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有學者認為面對嚴峻新的形勢，香港的抗議活動可能漸入低潮。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在6月9日星期二發表聲明，他說6月9日是香港人抵抗惡法的集體回憶，過去一年的努力已經為香港創造奇蹟，擋住了逃犯條例，區議會獲勝，香港走到全球對抗威權的前沿地位。民陣計劃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再次發動市民走上街頭，反對中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英國廣播公司報導，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嚴峻局面，包括特區政府和議員，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香港承受不起亂局。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炳權對美國之音說，今年的紀念活動一般來說他估計人數不會太多，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第一，疫情，所謂限聚令規定8人以上不得聚集；第二，目前香港整個局勢警方通緝打壓的面可以說都是非常之廣，拘捕已經9000多人，香港目前局勢的主動權都掌握在北京手裏面，警方的鐵腕執法令到街頭抗爭越來越難，有理的和無理的 都先捉咗起嚟，使到大家抗爭難度提高。港媒喺星期一嘅報導，去年六月至今，香港因為修例風波被捕者高達8981人，其中大約3660人係學生，佔總數四成。350人被捕次數超過一次，被捕次數最多嘅係一名17歲嘅學生，先後被捕高達9次。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錫對美國之音話：過去一年變化非常之大，香港人信心失咗去一大半。目前香港人嘅眼裏邊並冇一國兩制，只有一國一制，就係北京話咗事。好多人都想移民。台灣政府呢個會有新嘅政策措施出台，使到香港人比較容易咁樣去到台灣。英國政府就將為英國海外護照持有人提供一年嘅居留方便。六月九號係香港去年80,000人大遊行嘅一周年，反送中抗議者認為逃犯條例會將引導犯罪嘅嫌疑人嘅範圍擴大到中國大陸，而嗰度嘅司法體系並不健全。港人被引渡到內地之後，司法權利等將得不到保障。那次80,000民眾上街之後，香港緊接著出現抗議者人數翻一倍，200,000市民走上街頭，以及包括衝擊立法會等一些重大的事項。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宣布修法壽終正寢，不過民眾抗議的浪潮並未平息，港人進一步要求雙真普選等民主的訴求，警民衝突遍地開花。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令到香港街頭的抗爭漸趨平緩，不過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再令到香港政治氣氛緊張。中新社報導，6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舉辦了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發表國家安全底線越牢，一國兩制的空間越大的主題的演講。他說北京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的制度和執行機制是果斷的措施，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幫助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鄭宇錫表示，中共以三段法的宣傳一國兩制下的國安法，以便分而治之。鄭宇錫說，第一部分是講給普通人聽的，就是說不用惧怕，没事的，他们打击的是一小撮人，你不参加示威和港独就不用怕。第二是针对有钱人和权贵讲的，就是说尽量保持保证你的经济利益，希望维持金融中心的运作，但是你们必须出来支持中国，不能够不讲话。李嘉诚等要站出来支持国安法。第三就是对于那些国安法所针对的人，主要就是鎮壓，說得很兇狠，國安法會使到一些人失去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六四集會叫喊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就不行了。一國兩制的弊端就是鄭宇錫表示，香港目前狀況始於2014年政改失敗。鄭宇錫說2015、16、17、18這幾年民主運動比較低潮，很多時候遊行發動不到人，但是不等於說大家的不滿就沒有了，而是積聚去年年中的時候爆發了出來，於是有了下半年的動亂和示威。中共的一味打壓去年看得很清楚，沒有對話，沒有讓步，他們聽說去年10月他們就要制定港版的國安法，針對香港社會的矛盾的根源。上海國際問題學者倪樂雄對美國之音說，一國兩制的弊端顯而易見，他說鄧小平基本是在摸石頭過河的思維之下考慮一國兩制，在當時並沒有什麼，但是真正落了河之後情況就複雜了，說不清楚，有些事要那段時期才能夠發現。在他看來，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制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高度注重政治安全的國家，一種制度和另外一種佔主體的制度水火不相容，遲早要出問題。摸石頭就摸，但是摸了20多年之後，香港竟然變成這樣。港版國安法有關犯罪追訴期問題集中引起關注，呂炳松表示香港抗議者可能因此謹慎行事，大規模抗議活動組織起來會有困難，很多人日子會對抗爭採取觀望的態度。呂炳松說，抗議活動領導層方面出現了低氣壓，因為國安法 快要立法，而立法的追溯力问题还未有搞清楚，有可能追究过去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新抗争活动之中的一些证据很有可能被追究成颠覆国家政权，法律条文很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他估计大家都会变得慎重一些，大家都知道持续抗争的重要性，但亦都可能在这个比较紧张的关头有韬光养晦的智慧的表现。针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面的表态和作用，魏乐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几乎做好和美国在香港问题上面摊牌的最坏的准备。郑宇石说，美国是从美中关系角度来到看问题，不是从香港问题来到看问题，美国总统明白并且正视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对中国施压制施加压力，这样一来香港就成为了一个棋子，成为一个牌，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之中，美中亦都就是一个谈谈打打的问题，不过长期来讲还是打，是矛盾和对抗。纵观世界，郑宇石还说香港人的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起码西方国家普通人的舆论都是全力支持香港人，这些很重要。目前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都在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些国家起码不会做中共的合作伙伴进行全面的合作，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防范。郑宇石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压制政策将会是长期的，他说这些够厉害的。2019年6月9日香港开启的反送中抗议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运动六月迎接一周年，今年五月中国的人大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再次引发香港人的反弹。在美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就表示，北京的压迫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努力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的工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和刘恩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9年的下半年，反送中运动在香港进行的同时，美国的香港人亦都以各种的方式表达对香港民主的诉求。9月份，黄之锋、何韵诗到美国国会就香港现况作证，而在同一日，美国第一个推动政府和国会关注香港现况，由在美国的香港人组成的游说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诞生，首要任务是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We were able to, for the first time, I think, translate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in Hong Kong.
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穆文表示，这个是他们首次能够将香港的实际情况直接转述给华盛顿知。30年以来，很多人为此而奔走，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做新的事情，他们在之前的几十年大家持续为香港倡议。听证会上面看到的是众人的结晶，不单止是何韵诗以及是黄之锋，更加是在美国的香港人心血的结晶。香港民主委员会代表了30多年以来在这里奔走的人的成果。纽约港人组织 New York for Hong Kong 的创办人杨锦霞是在美国奔走30年的香港民主人士之一。他说，六四事件落幕之后，海外民主运动一度是陷入低档，一直到2014年雨傘运动再现高峰，为反送中打下了根基。
转捩点是也是从那个雨傘运动开始的，虽然那个运动只是维持了。
杨锦霞表示，转捩点是雨傘运动的开始，虽然那一次的运动只是维持了少于3个月，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一些学生领袖好像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他们也都在运动上面学了很多的东西，也都是曾经坐过监。杨锦霞表示，这种的事情影响到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加强到运动推到更高。他是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许咏婷等等的其中一个他很清淡的女生。去年4月 ,20 岁的许咏婷在艾默生学院学校的报上面发表了他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一文，引发了关注。反送中爆发之后，他在波士顿主办了多场声援香港民主活动。
我们在这边的工作真的 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
许永婷表示，他们在这边的工作令到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告诉美国人知他们是香港人，现时他们 是香港正在发生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很多个海外港人在这几个月以来找到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重心。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梁继平是去年7月1号冲入香港立法会议事厅脱下了口罩发表宣言的示威者。
我觉得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生命都给我
梁继平表示，他是觉得这个案每一个生命都给予了他一个提醒，就是他在美国这里每一分每一秒要想他是怎样能够参与去帮助整个运动的推动，而不单只是在这边读书。朱慕文就表示，美国大约有23万的香港人，18到20个民间团体，他是盼望为不同世代的香港群体搭建桥梁，培育下一代的民主力量。
Some of them are going to be back, bu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while they're here to give them as much.
朱慕文表示，他们当中有些人之后会回香港，但是这个是一个机会，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支持和训练，帮助他们返回到香港之后成为领导者的角色。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
杨锦霞真的表示，他是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他又觉得他们都是很有为的年轻人，是香港人的希望。在美国举行的很多以及香港有关的集会活动当中，不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体现民主社会里面公众享有的充分的言论自由。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参加一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活动外，有支持港府的学生前来抗议。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然后对，然后
这名抗议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就说，他们是支持一国两制和平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包括他们现时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的同意、学校的允许。
因为在美国他们是拥有言论自由的嘛，只是在中国没有，但他们出来之后就
罗冠聪表示，因为其实在美国他们是有言论自由，在中国是没有，但是他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而他是觉得他们是的确是要有准备面对不同的意见，所以他是觉得没有问题。去年的10月，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发表了支持反送中的推文之后，在中国引起了风波。火箭队以及数名的球员安抚中国的回应引发了美国舆论的哗然。美国多个城市的香港团体在美国职业篮球赛的赛场上边是抗议。抗议者之一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的创办人王日升就是这样说，
中国的专权的意识形态 不只是
王日升表示，中国专权的意识形态不单止是影响到香港，而是他们觉得美国外国民主国家的不同公司亦都要为中国的红色资本去跪低，这个不是他们香港人希望看到的事情。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的香港人以不同的方式维持香港议题声量，同时表达了对美国防疫的支持。
We've been able to tie really the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他们将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包括压迫、镇压、虚假信息、政治打压以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大流行病的处理联系在一起。
所以一直是在这个武汉肺炎当中呢，我们
王日升真的表示，所以在武汉肺炎当中，他们从街头开始是转到在网上的文宣，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搞了一个民间外交的概念，15个香港人的组织成立了这个团体，香港人一起在网上做众筹，筹到30万美元，买了50万个口罩，想同美国人以及是医院话，他们是感谢美国人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在上一年是支持香港，而他们在2020年就是支持美国，亦都是他们所谓的 Be Water 其中的一个运动。朱慕文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的儿子，他说香港人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坚持引发了世界的共鸣，香港的未来和全球是唇齿相依。
I think that's why the people and the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ve resonated.
朱慕文表示，
这
个就是香港人以及这一场运动在美国以及全球引起这么多人共鸣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上街的香港人就好像看到自己奋斗以及抗争的片段，他是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令到大家看到香港的抗争、权利、命运以及是未来， 同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人，包括在美国的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And that's what I hope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leave behind in this work.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表示，他们希望让香港抗议活动、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坚持，让国际社会、让美国可以看到。所以他们大家都要再努力，香港的每一个人、美国每一个关心香港的人、美国的香港人亦都要继续努力。今年五月，北京通过制定港版的国安法的决定，再次引发了香港民众的反弹。杨锦霞表示，港版国安法带来的打压会更加严厉，但是更大的压迫只会令他们更加努力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刘恩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31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六四事件，导致美中两国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31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再次跌入低谷。特朗普政府一改过去40多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寻求和中国脱欧，并且展开全面的竞争，甚至是对抗。咁呢个政策的转向的背后考虑究竟是啲乜嘢呢？咁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学者又点样去看待呢一个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呢？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知名的资华派学者蓝普顿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感叹话，他們都不能夠在一個會將他們都殺死的病毒上面進行合作。2019年年底源於中國武漢並且蔓延到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單止沒有促使美國兩國攜手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共的危機，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的問題展開相互的攻擊。疫情已經導致了10多萬美國人死亡，近400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疫情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北京强推所谓港版国安法，使到三边关系更为紧张。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7日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两日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回归完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与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并且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审核，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一些关注美中关系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种自由落体的状态。美国全国性的专栏作家、马里兰大学荣誉教授莫里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的情况比89、64事件之后的美中关系还要差。在特朗普总统因为香港问题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就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宣誓连任的当日，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以及其一切的走狗的520声明50周年之际，白宫发表了美国对华战略报告。这篇7000字的报告承认，自从79年建交之来，美國和中國的接觸和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它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沒有好像美國希望的那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成為一個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 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同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且試圖以有利於他的方式重組國際體系，並且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他。報告又說，中共的做法損害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破壞了世界各國的主權和個人的尊嚴。為了應對北京的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和行動的清醒評估，對美國的諸多戰略優勢和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了與中國進行競爭的做法。前美國《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目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孟哲無早就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繁榮不會導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幻想：為何資本主義不會比中國帶來民主》的專著裏面，展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國背離自由化，並且進一步走向集權的，並且預言中國將會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的成功將鼓勵其他集權政權抵制改變的壓力。對於特朗普政府目前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哲武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他確實認為這種認識來到相當遲，他亦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目前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到的一個現實。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哲武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需要改變。目前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單止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美國發表了全面調整對華政策的報告之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在5月29日回應說，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充滿了冷戰思維和霸權的心態，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完全是錯誤的假設、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結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面警告美國，不要將中美兩國帶向新冷戰的邊緣。不過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孟哲武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情況根本無辦法與美蘇當初進行冷戰時的情境相提並論。他說他腦海中的新冷戰的概念就是兩國在全球展開軍事競爭，他們並沒有做到這一步，而是在他們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見到的層面上面進行對抗。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梅惠林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戰略與壓制戰略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就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為此提供方便，這些和壓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就是，美國不應當再幫助中國，美國不應當教育中國的學生，美國不應當再給中國提供技術，美國不應當通過貿易給中國經濟作貢獻等等。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受到這樣一種看法的推動，就是中國能夠崛起到目前的這種實力和顯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為美國，而中國的行為展現出來的是忘恩負義，所以美國應當停止幫助中國。但是這位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專家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是他所說的競爭戰略，他說競爭的一部分是不應當幫助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優勢的地方。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真正的失誤是在於他過於聚焦雙邊的關係，而沒有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更好的關係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亦都認為，競爭這個詞並不能夠準確地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他說他認為競爭的說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隨槍的裝飾。確實很多人正是使用戰爭這個詞，他不想過分戲劇化，而且他們已經有足夠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所以他不想增加更多的誇張性的說法。 但他認為美中雙方都必須認真對待衝突的可能性，競爭是互相感染的一種說法。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關係進入臨界點的學者認為，描述美中關係的詞彙總是比實際的情況要弱一兩度，並沒有實現這樣具有威脅性。他又說，如果他試圖描述美中關係的話，他會說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一種對立，並且試圖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全面主導權，因此他們目前有的是一個他稱之為在戰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對立的政策。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過深研究的並且發表了專著的孟哲武說，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代表的是兩種需求，一個是美國的商界，另外一個是美國的國家安全的需求。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和中國進行接觸，部分是受到美國平衡蘇聯的國家安全需求的推動，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對華政策就受到美國和中國進行貿易以及投資需求的推動。他又說，如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改變。他說，在過去五年，這兩個服務的對象都反對和中國的舊關係，美國的商界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新的市場，而更多的是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一直在竊取知識產權等，因此商界不再是跟中國建立舊關係的支持者，同時好像五國大樓這樣的國安界也都沒辦法不將中國視為軍事競爭的對手，所以他們轉移向跟中國建立更為微妙的關係。他說，還有一個因素是美國的高科技界對中國也都越來越感到擔憂。修飾抵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導致美國的政策轉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亦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根本的層面，美中兩國是一個典型的修飾抵德式的對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中國確實是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飛速崛起的大國，而且確實隨著他的崛起，他很可能使到美國失去了他在各個領域的領導的地位，而這些是美國在經歷了100年的美國世紀之後已經習慣了的地址。艾利森教授又舉例說，美國之前是全球每一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現在中國正是扮演這個角色，按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已經取得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是全球的面罩和其他保護設備的供應者，而歷史上美國是被處於困境的人提供物資的國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面部和聲音識別的領域，中國和美國旗鼓相當，甚至有所超越，所以在各個領域隨著中國實現中國夢，中國正是侵蝕美國的地位，而美國人正是慢慢地意識到這一點。在艾利森看來，導致美國政策轉向的第二個層面的因素是中國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他說，隨著中國變得更大更強，他正是變得更多地咄咄逼人，中國最近採取的收緊對香港繩索的舉動，利用新冠疫情帶來的注意力轉移，並且以此為掩護追求自己的利益，尋求在南中國海發揮更大的作用，或者是最近在中印邊界和印度發生衝突，擴張主權，宣稱中國越來越積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為它有能力這做，因此中國的相對實力上升了，它的活動和強勢態度亦都相對加強了。在克林頓總統的第一任期內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的艾利森教授說，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轉向還與美國的國內政治有關，就是在美國的大選年，特朗普政府決定將中國作為競選的中心議題。美國托萊多大學榮退經濟學教授張欣亦都認為，特朗普政策轉向既有戰略和國內的因素，亦都與中國自己的行為有關。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一個是對中國的戰略的考量，一個是特朗普和他的團隊為連任競選宣傳，在戰略考量上面，中國這幾年在政治和經濟改革上面的倒退，這個是原來美國沒有想到的。譬如說，特別在對外方面，外交對鄰國和其他國家不斷有戰狼外交的措施和聲音發出， 然後在對外宣傳當中，他否認了美國和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擔任過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經濟辦公廳主任的莫里希就認為，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是因為中國自身的行為引起的，包括對內採取高壓的政策，對外採取對抗性的政策。他說中國以各種方式採取對抗，經濟除外，他想令到美國的生活盡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國海欺負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試圖勸說他們建立小獨裁政府和國家指導的經濟，成為北韓的幫兇等等。中國在很長的時間以來一直蠢蠢欲動，想挑起對抗，他們都應該對特朗普總統只想將對抗局限在經濟領域感到慶幸，因為如果他們有另外一位總統，結果會更為差。他在這裡不是講拜登，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轉向同他們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出現改變亦都有關。莫里希說，三年後他們認識到你和這個人沒辦法談判，他並不進行真誠的談判。他們在一年多之前看到這一點，當他看到貿易協議的文本之後，他想毀約了，跟著就行不通了。還有那些他們本應該看到的改革措施，他們在香港問題上面也都看到你沒辦法跟他談判，他並不信守諾言，沒辦法信任他。在疫情的問題上面，他基本上向全世界講大話，向世界上衛生組織施壓要他講大話。不過中國政府同學者辯稱，無論中國怎樣做，美國都不會因為害怕中國崛起而採取壓制的措施。中國的軍事問題專家、解放軍少將金一南在央港一南軍事論壇節目之中談到美國的這份報告的時候說，美國1991年對台售武，1993年在公海攔截中國的銀河號，1996年派航母干擾中國的台海演習，到了1999年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軍機相撞，中美軍係波折迭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國主動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國有意為之。他又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因為蘇聯解體之後，美國覺得中國無用了。他說美國這些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和中共政權的性質有沒有關係呢？白宮對華戰略報告裡面特別提到中共對美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構成的挑戰。蓬佩奧國務卿在報告發表當日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面說，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來，他們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和外交的接觸，令到中國以後發展中國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令到這個政權變得更加似美國，但這些並沒發生。蓬佩奧接著說，他們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面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這個事實。不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惠林並不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和中共政權的性質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中國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專制體系的本質來到界定的。他說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在很多的問題上面，無論是台灣或是南中國海，都會有同樣的立場。他說他認為即使是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如果中國對他的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採取不同的行為，美中兩國還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情況不是這樣。哈佛大學艾里森認為，隨著中國實現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他將會侵蝕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因此認識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嚴肅的對手是正確的起點。他亦都認同特朗普政府的說法，就是他們比美國以往的政府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不過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有一種態度，但並沒有什麼對付的方法或者戰略。他說如果你表示在中國和美國相比變得日益強大的時候，那美國對不斷發展的中國進行壓制、限制或者制衡的戰略是什麼呢？原則上應該是令其他有份量的國家在美國的這一邊，但是特朗普政府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友的政策是將他們推開。在他看來，另外一個正常的戰略就是利用國際組織 組建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體來到平衡中國，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就是退出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衛生組織，將這些機構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慧琳亦都認為，中國並不是完全不顧其他國家怎樣去看待它，而是會耗費資金力圖維護它的國際形象，因此建立一個支持聯盟，能夠更好地對抗中國。他又說，事實上中國當他覺得自己被孤立的時候，往往被迫遵守國際準則和規範。問題是在於美國在組織其他國家和他之協調的問題上面做得不好，因此中國往往沒有被孤立。他們有別的國家同意他們在一些問題上面的看法，或者因為害怕北京的報復而在一些問題上面不講話，所以建立一個支持美國立場的聯盟，不論是大議題或是小問題，需要是關注的焦點。一位安全問題專家說，這些亦包括幫助各國建立對中國的抵禦的能力，以對抗中國的脅迫，同時亦都包括在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好處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替代的方案。華為的案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專欄作家莫里希亦都認為，美國應當與中國進行對抗，但不能夠單挑，而應該聯合其他的盟友。他說，美國需要將美國的盟友納入來，而特朗普政府就不必要這樣與他們的盟友進行對抗，譬如威脅對來自盟國的汽車加徵關稅，或者對西方國家的鋼鐵產品徵收關稅，這樣使到他在這方面成為一個赤手空拳的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者孟哲慕支持美國政府在貿易問題上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但他都認為同盟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比美國對中國採取單方面的行動要有效得多。他又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而有力的人權的政策。雖然特朗普政府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的行動，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立法機構正是採取行動，共同應對他們所說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對自由世界構成的挑戰。在六四事件31周年紀念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正式宣布成立。該聯盟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挪威和瑞典8個創始國以及歐盟的議會。特朗普總統的助理、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主任納瓦羅在接受法斯商業電視頻道的主人盧多布斯採訪的時候，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報告進行辯護。他說報告裡面有一些搖擺的詞，但是那些東西好像釘一樣那麼堅硬，但是被視為是特朗普總統的鐵漢支持者。多布斯就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這個對華戰略還不夠強硬，亦都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減少美國在醫療、醫藥、設備等方面對中國的完全依賴。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展開，以及兩位總統候選人為了避免和被對方批評對中國軟弱而爭相顯示對中國強硬，中國一些學者擔心美中關係即將進入所謂的至暗的時刻。在過去幾個星期，作為一個團體的一部分，與美中兩個不同層面的領導人進行了對話的南普頓認為，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之前，他們對美中關係要有現實的期待。南普頓說，在今後的6個月，他任何的倡議都會失敗，因此雙方應該考慮的是不要製造更多的問題。換句話來說，如果美國能夠使到事情不繼續惡化，這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以上是美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今天結束2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明晚繼續2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是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